弟兄姐妹，祝你平安。对，我们刚好在上周哈，上周大家都知道，在泽西市有个马拉松比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人可能交通的问题比较不能过来。那或者是来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在路上被绕了好几圈，你这也不能走，那也不能通。对，马拉松比赛是一个我们就在上一周刚经历过的。然后，我想刚巧在今天我们的经文当中，一开始也就提到类似好像一个赛跑一样的一个情形哦。那我们从上一次马拉松比赛当中啊，就说大家你可以看到有，因为他们一早就开始了。那比如说我们10点多来的时候，有些路段就稍微开了一些可以让你通过，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会跑的基本上，在那个时间段已经跑完了，哦，然后到我们主日敬拜结束之后，你会发现，哎，我要去拿车子的时候，发现有哦，路上很多欢呼的声音，因为后面还有人跑，对，那基本上那已经是最后，所以给他们鼓励，然后他们能够冲刺到终点，对，所以有早早完成的，有终于完成的，对，那除了我们看到早一点抵达了，跟晚一点抵达了，那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一些没有完成的，可能退下来的，没有办法完成这个马拉松比赛。想起这件事情，就想到我自己这个高中时候的一件这个享受同样的待遇。我是那个是这个同样被欢呼声的，但是我是最后一个到的。但是这个想一想，我还不能跟马拉松比，我只跑了1500公尺而已，对，我这个体力不行哦。然后但是被拱上去跟同学啊，就一起在那里跑，结果我是最后一名，对。但是这个经历里面，我们看到就说马拉松比赛本身，你就会发现是一个长距离的一个奔跑当中。你说那些早早完成的，其实他们在来就正式下去跑之前，有些会怎么样？会勘察路行，他有些他会知道说哪里会吃力，哪里是上坡，哪里他可以有一些省力的地方，什么时候他该需要哪一个点，他需要补充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规划，哦，所以他不是像跑那个百米一样，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马拉松比赛在这当中，就有人会走一遍，有人会规划路线，有人会来知道说到底用什么方式来参与比赛，有哪些具体的挑战，比赛当中有哪些是对他来讲是困难的点，有哪些是比较轻松的点。好，所以运动员会在这当中，他们会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路程当中的事情。那马拉松比赛同样也是在最近，可能比上一周更早一些的时间。我知道在中国北京看新闻报道，对不对？有半马的比赛，那结果有一件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新闻当中看到，也就是半马比赛的冠军何洁，那有三位徽州选手，其实是陪他跑哦，他算是三位徽州选手，应该是。照理解应该是一个配速员，因为在终点之前，他们其实比这位选手来得早，但是他们就放慢速度把何洁招上来，就让他冲刺到成为冠军。哦，那这件事情的情况就是在于，哎，他们说他们是配速员，配速员就是一般马拉松比赛当中会有人在这里面引领。然后有不同阶段的配速员，有些可能在2个多小时里面可以跑完的配速员，那这些比较有实力的会跟着这些配速员跑，哦，然后有3个多钟头的，也有4个多钟头的。那基本上配速员到中途某一个他一个时间段他就会退出来。但是在这次比赛当中，因为他们三位非洲选手并没有被报备为配速员， 所以这样的一个举动就还造成了一个困扰。那最后主办方的一个决定是把这个冠军的头衔撤销了，所以他并不能得到这个冠军。那讲这个只是想到说配速员这件事情，我们讲到说在一个 长途的马拉松比赛当中，他为了要能够鼓励这个参与竞赛的这些选手能够跑完，不管你是出在哪一个组别的，可能比较慢的，你需要花的时间比较长的，他也有比较长时间的配速员带你慢慢来，因为主要让你能够跟着上，也让你能够也可能途中可能会鼓励你，哦，那这个是一个配速员的一个配备，或者是有些比赛他们自然会招聚一些这样的人来参与比赛，一方面有可能可以拉抬这个如果有实力的，他们可以超越自己原来的时间，他可以比之前的更进步。所以这是马拉松里面的一些就刚好最近的趋势。那同样马拉松比赛到最后，我们知道起点终点都在这里，对不对？以泽西斯来讲，大家会不会想说，有没有人会不会跑错了，就跑不到终点？可能不会跑不到终点，但是有一件趣事是一个在去年七月发生的，在亚特兰大，对，也是有一个选手，就厄塞比亚的选手，他在跑的过程，因为他跟着一辆警用机车来跑，因为有警用机车在前面带路，然后他结果警用机车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他就转弯了，他觉得他任务已经完成了，结果这个选手他是带头第一名，他也跟着弯过去了。那结果当他发现的时候，他再折回来，但是他已经从第一名成为第三名了，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当马拉松终点跟前，你可能会转错弯。那你那个例子新闻是讲到他失去了奖金，失去了原来的冠军，对不对？但是同样，如果你把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或许在这里面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其实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我不知道你会同意，更像是百米赛或者是像马拉松比赛。其实基督徒的生活更像是马拉松的比赛，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希伯来书里面，你不断的会听到一些作者在勉励当时读者的一些话语。从第二章开始，他就提醒他说，你们要郑重听见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如果你们不郑重不看重，很可能你们会随流失去。在第三章他一开头就讲到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你们要思想啊，你们要知道这位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然后第四章一开头同样又提到一个鼓励的话，他说我们既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是不是赶不上，是不是在跑步当中你没办法跟上那种感觉。所以在希伯来书好几处的地方不断的提到这样的一个类似的鼓励，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样的一个继续，这样的一个劝勉，它贯穿了整个的书信，所以这会继续进入到第十二章第十三章。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你会看到一开头所谈到的这几段的经文一到三节，其实就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鼓励。 当时犹太信徒面对许多逼迫，这些可能的逼迫我们讲过，很可能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同胞，因为犹太背景，他们的同胞因为这些人，他其他同胞拒绝接受耶稣的就宣称的他要带来神的国度，但是他们就因着这样子受到他们自己同胞的一个犹太同胞的迫害，这是一个可能性，那也是比较我们经常在这个书信当中我们看到起初作者所面对的挑战，确实这个成分相当的大。因为第十章前面的章节里面就谈到他们曾经就是碰过了，你们要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有被毁谤的，遭患难的，成了细颈叫众人观看，种种这些，哪有家业被抢去的，也有社会的排斥。所以除了同胞，你会发现他们的在犹太的社群里面，他们自己的家庭里面，或许甚至都会出现这样对他们的排斥。那这些排斥你会发现很明显会显明在生活当中，生活当中哪一些很可能你不能加入一些他们的生意，或者是你要做买卖人家不买你的，因为你被隔绝在外了，或者是对你来讲你是一个他们所认为一个是羞辱的，所以有社会的排斥，造成同样这些也会带来经济上的困难。而这些外在东西，其实我们的心里面你也会想，这些一定会有反应的，内心也会有犹豫，也会有挣扎，在这样一个恐惧然后面对反对时候，那种对自己信仰的不确定，那种挣扎。所以第四章也同样勉励他说，不要动摇，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要彼此相顾，激励爱心，勉励行善。而在这种挣扎当中，回到原来的部分，躲回或缩回到原来他们所属的一个群体，不是就是最好的方式吗？对不对？回到老路的一个诱惑，回到继续守他们的传统，继续跟着他们的信仰来献祭祭拜。而且有一个情形，因为等候，你为什么之所以会等候，是因为常常你不能在现当下看到你所要的东西，你没有一个具体的结果。因为祷告很可能在这，你也祷告了，但是好像没有那种明显的效果结果出来，或是立刻得到回应，所以你会感到气馁。而希伯来书的作者用那云彩般的见证，在上一次的时候借着十一章里面提醒我们，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得着上帝所应许的没有？没有。他们有应许但是还没得着，但是他们却得着什么？得着上帝的称许，神说他们是有信心的，他们还没得着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因为要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所以 这些种种都是在当时犹太信徒面对的可能逼迫里面，但这些其实你也会发现在我们现今的时代里面，我们每个人信主之后或多或少也会在这样的一个道路当中碰到，不论我们等不及，我们希望线下当下有的一个效果，我们会觉得希望上帝能够解决改变，很多时候改变外在的困难是我们所求的， 但是改变外在的困难这些事情，把困难挪走，是不是上帝在这当中，他经常会回应的部分？你会发现，从今天整个的经文里面，中间那一段谈到上帝的管教，但这个管教跟我们一般认知的管教可能有一点不同的。我们一般认知的管教有一种比较偏向于惩罚性的，但是上帝的管教里面带着是一种教育养育性的，是要使你成为一个怎么样，能够在他心中成为一个他合用的，成为他的器皿的，而不是单单只是怒气产生的一个惩罚管教。所以这样的逼迫在基督徒生活当中是，其实我们诚恳实在的讲，是一个生活中常有的事。你把它放在马拉松比赛当中，你会碰到挑战，你可能会有体力耗尽，经历到那种撞墙的经历。就当你预备的储备的经历到你中途还没到达终点之前，你觉得已经没有力了，已经耗光了那种撞墙的时间。而且马拉松赛常常不是10秒就可以结束的，而是常常2个小时以上，对不对？快的2个小时多，长的要拖到4个小时。中途有时候你可能需要稍微用走的。基督徒生活当中的挑战也是同样，你有逼迫，有各样的重担，有残累的罪，有陷入自我中心的诱惑。我们怎么样能够克服胜过？这是今天这段经文我想可以给我们的鼓励。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从后面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后面讲到有2座山，西乃山跟锡安山，然后大家也可以很快的就可以体会到这2座山它在描述的时候那种不同。在18节24节当中，他说你们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和说话的声音。各位可以参考在出埃及记19章所描述的境况。那时候神在西乃山降临，然后在以色列群体里面，那借着摩西要颁布律法，让摩西来领受。然后他讲到，因为他们当不起他所命令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他自己都说，我甚是恐惧战惊。这是西乃山的一个描述，作者很浓缩的把出埃及记他们在西乃山的经历浓缩几节的经文在这里呈现。但是我们很本能的，我们就可以体会到那是一个可怕的景象，那是一个可怕的景象，让人害怕。甚至摩西他自己本身都怎么样，他说我甚是战惧恐惊。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同样他提起了另外一座山，在这里面称为锡安山。他说你们，他说读者，在当时的读者，他跟他们讲说，你们来到的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使者，有名录在天上众长子之会所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成全义人的灵魂，并且新约的中保耶稣及他所洒的血，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讲到锡安山这样的一个描述，锡安山基本上就指的在耶路撒冷这一地，他说是永生神的城邑，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的地方的景象是天使聚集在上帝的面前，然后有众长子在那里的聚会，然后有审判众人的神，还有这些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他所献上自己的血在那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况？是一个神，然后借着耶稣基督，还有他所成全的义人所聚集的一个会所。不是那种可怕的景象，不是那种密云、黑暗、暴风，然后每个人怕得要命。你会发现西乃山跟锡安山两个的比较，为什么我要先提这个？因为我在讲两个不一样的终点。因为在十二章里面提到的，也就是到最后，当你奔跑你属灵的生命的路程的时候，你到了终点，你会到哪里去？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一个是西乃山，一个是锡安山。你如果跟随耶稣，你会到哪里？哪里有耶稣新约的中保所在？是在锡安山，不是在西乃山。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到锡安山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在这一段经文的前面，他讲到了管教的事情。因为为什么要管教？因为他说人若没有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圣洁这件事情是上帝的属性，是分别出来，上帝是一个独特的。因为我们要能够与神的同在，我们必须要有上帝的属性，就分至少我们不是不要把自己当成神，但是神把他的圣洁分赐给我们，也就是圣洁就是你是分别出来归属于他的。没有圣洁不能在神的面前，那怎么样能够有圣洁？神借着这些环境当中所施行的管教，所以你发现上帝经文当中所讲到的管教这件事情，是要让你与圣洁有份。上帝的教养训练，或者是我们用训练这个词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人对管教这有一些的偏差的一个认知，但是这些同样在教养儿童的过程里面，这个就是一个教养的过程。但是教养的过程里面，不像生身的父亲在肉世上的父亲一样，这万灵的父要他的教养是让我们能够在圣洁当中有份，以致有份我们才能够在他的面前，他能够在他的会中来跟神的同在。这是一个终极的目标。当我们希伯来书前面好几次一直讲到耶稣跟天使相比，跟摩西相比，跟祭司相比，都比他们优越超越，为的是什么？因为耶稣他能够带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所成就的工作，他可以带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而在上帝的面前这件事情，岂不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渴望的那种生命，有神同在的生命吗？这就是圣经所讲的永生。神要把他的那种他按他原来应当有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他想要分赐给人的，他乐意把生命赐给人。 你不难发现，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所摆设的，在园子里面所摆设的有生命树的果子，而生命树的果子，它跟其他的树同样的讲，这树上所结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故事里面，人选择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所以，上帝的管教在这当中，是让我们在跟他的圣洁当中有份，因为成为圣洁，才能在神的同在里面。所以我们回到今天，其实我们读了整章的经文，在后面的部分，我很概略的用一个描述的方式讲到终点是怎么样一个终点，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在生命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所碰到这些关的这种逼迫也好，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这是一个上帝在手里，在他手里。他知道，借着这些环境，让人能够与在圣洁当中有份。那我们就回到最起初的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怎么样能够跟得上，以致能够到最后的终点的时候，你是抵达了在锡安山。而不是在西乃山，而这里面，耶稣就是那位主角。他是在整个我们奔跑的过程里面，他已经跑过一遍了。他如今他知道，在这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里面所会碰到，所以他体会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样式，但是。在他更有连续，所以刚刚第一首诗歌，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它里面歌词讲到说，一方面很怕上帝那如火的圣洁，但是又挡不住怎么样神对人的那种了解。耶稣是那一位我们需要定睛的，所以在十二章第一节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般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前面讲到信心的伟人，信心名人堂当中，英雄榜里面这些许多的见证人，他们如今好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似乎他们跑过了这一段，他们在那种夹道欢呼当中，围着在奔跑的人说：“加油，加油，你们快到了。”他说：“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路程是已经设定的。”除非你我选择，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的，你跟错了，你转到其他的路去了，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条路程是耶稣为我们开启的路程。所以我们，他说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这路程当中，你不是单独一个人跑。为什么我们的题目，我把它定为一个耶稣，一个是一个终极的配速员。他在这过程，一方面鼓励跟着我们同跑，一方面他也带头。但是他知道哪里 是挑战，哪里是人的软弱。或许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不会心里中还是会有一些想法，上帝赐恩典给我们，好像为我们加油，然后接下来路是使我们自己靠我们的毅力来坚持就好了。如果第一节光看第一节，你或许会觉得就是我们靠我们自己把各样的重担卸下来，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然后靠我们的毅力继续往前奔跑。但是第二节提醒我们，在奔跑过程，他说你要仰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我们刚才讲过，马拉松比赛当中，有人会走一遍路线，有人会规划，知道哪里有挑战，哪里是一个困难的地方。作者在告诉我们，赛跑不是把我们的眼睛盯在自己的脚上，在这里属天路的赛程里面，你的眼睛要放在耶稣的身上，也不是你能跑得多快，而是要仰望摆在你面前的这位，他是你的救主，他是那位用宝血洗净。所以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但是你不要忘记，不是说仰望耶稣，耶稣在前面就帮你把石头剪开了，把东西挪开了。不，耶稣跳过的，你要跟着跳过。很多时候我们或许对耶稣的认识，我们会认为耶稣来就是帮我们清理前面的路，但是应该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明白在这路上仍然会有障碍，所以提到放下各样的重担。放下各样的重担，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必须要能够，各位想象一下，在马拉松比赛，一个选手如果要参加马拉松比赛，他会参与训练，他训练，他会经常衡量他每次要跑多长，然后增加，然后怎么样，他的体重也好，他的体能也好，他都知道要什么维持。因为很多时候东西本身可能并没有不好，但是你参加在这当中，你知道你要面对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挑战，一个赛程，所以你 为自己训练过程当中预备的时候，你知道有哪些东西你不能吃，或者是有哪些事你要避免。不是东西本身不好，而是你要达到你最佳的状态的时候，有些东西你必须要怎么样，不在你的，可能不在你的食物之内，可能不在你的这个，你说我今天要熬夜到什么时候，明天早晨我还要需要练跑，但是我今天就可以熬夜，你时间上你会调整，有很多事情你就会怎么样，会按着你所要参与的竞赛里面来做调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其实 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会碰到有些情形，我们说哎，做这个事不做了，那有人会在旁边会跟你讲，哎，做这有什么不对吗？我们用一个 这样的方式来询问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至少在从圣经的这些作者或者是犹太的背景当中，我们看到思考方式好像不是说我做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对。圣经鼓励我们，在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应当问的方式是应该怎么样？这件事情能够帮助我，让我来认识主吗？是不是能够帮助我，让我能够更爱主，或者是能够来侍奉主，侍奉这位用他的血买赎我们的耶稣基督呢？如果我们停留在说，哎，我这样做没有问题啊，我们停留在这个层面，我们就常常会忘记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对我认识耶稣、爱耶稣、侍奉耶稣有帮助。问题不在于说这些事情我是不是可以做，问题是这些事情会使我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吗？还是他会使我成为一个远离主的人？上帝乐意赐给我们许多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从上帝手上拿了好东西之后，我们就把什么东西放掉？我们就把耶稣放掉。我们的手不再是抓住耶稣，我们手抓住上帝所给我们的好东西，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工作成就。你会发现这些很微妙的在生活层面当中会呈现出来。当我们的双手紧紧握住这些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情况会让这些恩赐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绊脚石跟障碍。你说婚姻美好，本身不是罪，神喜悦，孩子能够成长得好，神喜悦，你要教养他，对不对？圣经里面讲了，你要教养他认识耶和华。但是，当这些事情你把它从主耶稣的手上把它拿下来，耶稣把它撇开的时候，它会成为严重的障碍。会在你属灵生命当中奔跑的时候，它会成为你的障碍。脱去容易缠累的罪，他为什么讲这个罪是缠累你的？缠累有一个意思，紧紧的怎么样贴在你身上，好像你穿了一件衣服。那个紧紧把你包住的那个罪，所以他这里讲到了，基本上就在讲罪的问题。问题他包得太紧，所以往往你不察觉，因为很合身，所以你不会发现这个东西的存在，太自然了。而罪这件问题，你不面对的话，没办法进到读者在后面所说的管教。当罪的问题不面对，我们没有办法在上帝的圣洁当中有份。所以放下各样的重担，神或许给你许多恩典。许多美好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不要让这些成为重担。同样要脱去缠累的罪，在许多见证人当中，在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信心的伟人， 他们如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不当过去的这些信心为人，在教会现在我们每个人也是同样，我们在主里面这一群人，有人在这里面经历到上帝的，他会鼓励我们，鼓励在我们当中有灵性软弱的，可能面临着种种挑战的。想想他们为我们所树立的榜样，我们被这一大群人见证着，不单见证他们自己的信心，同样也见证着他们所盼望的那个应许的来到。而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仰望耶稣。他讲到说，这位耶稣到底是怎么样？他说创始成终，用白话来讲，就是耶稣，这位耶稣为我们的信仰开启了道路，因为他用他的血，用他的身体买赎了我们。也是这位耶稣，他使我们的信仰得以成全，他引领我们进到哪里？进到至尊父的家中，为我们信仰开启的跟成全的，同样就是这位耶稣。他说你们要仰望他，他是一个领军人物，他是一个带头的，是一个开创者。他不单已经回到父的家中，他还借着圣灵给我们力量，要引领我们，使我们能够抓住我们所盼望的道，然后能够抵达到父的家里面。自始至终都是上帝的恩典，而这恩典自始至终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而耶稣之所以能够成就这样子，因为他看到的，他说他为了喜乐，为了摆在面前的喜乐，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轻看了羞辱。轻看了羞辱，不单单好像只是一个啊，这个羞辱我只要无视于他就好。你会发现在第一世纪罗马文化，古代罗马文化当中那种羞辱文化，其实现在我们在许多事上还有很多地方还这种荣辱文化的一个影响当中，对，社会里面看什么是尊荣的，看什么是羞愧羞辱的。但是你会发现在这里面，就在这罗马文化当中，耶稣所展现的不是这个社会，因为你会发现耶稣所承受的，不论他自己在十字架上被钉这件事情是一个极耻辱的事情，对不对？在罗马文化当中，用十字架钉人这件事情，不单那种痛苦刑，主要就要羞辱这个罪人，羞辱在被钉在上面的人。因为你被扒光了，因为你在那里死不能马上死，但是活却相当的艰难。当时的文化用这样的方式来羞辱一个人。耶稣不是漠视他，耶稣基本上他在十字架上所呈现的，他不是让社会的荣辱来定义他，他是在颠覆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当仰望这位耶稣的时候，门徒也同样可以在耶稣身上得着力量。如果耶稣为了喜乐，摆在前面的喜乐，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轻看了羞辱，成就了他自己救赎的工作的话， 你发现门徒同样在基督的身上可以得到力量，因为耶稣将这喜乐也赐给门徒。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到，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必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他希望门徒也能够看见他所要成就这件事情，将人带回到父的家，然后在父的家中所成就刚刚那种在锡安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这个盟约要能够成为祝福，我们需要仰望耶稣，定睛耶稣，关注耶稣。这一直在希伯来书里面不断，你要关注耶稣，你要定睛在耶稣身上。在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说，你需要仰望耶稣。上帝所立的约，借着基督跟我们再次立下了新约，这件事情要成为我们的祝福，你需要跟着耶稣，你我都需要这样子。我们的成长很多时候是在这种苦痛苦逼迫当中，所以当保罗在这里面他自己的经历里面，其实他也提到，他说忘记背后的事，努力盼望前面的事，向着标杆直跑。因为他要怎么样，他要看到神在基督里召他的奖赏。作者呼吁他的这些读者们要思想耶稣忍受罪人如此敌视他自己，你们思想耶稣就不会疲倦，不会灰心。当读者们在这些环境里面，我们刚才讲到他们很想，有些至少有些人可能很想回到从前的生活方式，对当时的社会给说，你这样子家人不理你了，社会撇弃你了，这是一个羞辱。他面对这样的羞辱的时候，你屈服了这个羞辱，回去了，然后我们重新从这些屈服之后，他们可以接纳我们当中，重新找回自己的意义跟价值。但是你再回到原来的地方，等于离开了耶稣。作者在这里提醒的就是，你们应该像耶稣那样看待自己。当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羞辱这件事情，但是耶稣轻看了。世人以为愚拙的，但是神视为智慧。因为在十字架上，在当事人所看这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但是在上帝眼中却是他的荣耀。所以在跑这段路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看到耶稣，其实你会听到很多人会跟你讲，你跑错路了，你跑错路了，赶快回头，你在浪费生命。这些你可能跑完之后不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荣誉赞美，但是作者说你们要像耶稣那样轻看的羞辱，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看到找到摆在面前的喜乐。 所以在前面这段的经文里面提到，我们一直想到说外在的，我自己在思考外在的问题、环境这些，怎么作者突然在这里谈到罪这件问题？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许多人会认为耶稣已经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还需要与罪恶相争吗？与罪恶相争要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借着之后的经文，刚刚很概略讲到，作者在这里提到抵挡罪这件事情，其实跟前面的一二三节里面提到脱去容易残累的罪，因为罪是你成圣过程的一个障碍，而抵挡罪是成圣过程所需要面对的。当经历这些时候，那经验过的人在生命当中会结出那因着跟神和好所带来的平安果子。所以作者在十二节里面鼓励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坚持持守，然后要抵达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呼吁，不单个人，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也提到，是一整个群体都要来，而群体当中有些人会比较软弱，没有错。所以不单你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你要使瘸腿的不致怎么样歪脚，也就是你使瘸腿那走路不便了，在你走过的路当中，你不要绊倒他，你也不要使他怎么样。简单的讲，歪脚就是你不要让一个瘸腿人脱臼了，更惨，他不能走那道路，而反倒你要修平，让他能够怎么样，能够从这当中得痊愈。好像从一个理疗的角度来讲，你去做 therapy， 让你受伤的脚能够怎么样，借着在复健当中能够得到痊愈。所以这过程里面，不单是个人，每个肢体，我们在这当中，你会发现每一个要彼此有，为什么？你会发现要彼此光顾。所以在十四节里面讲到说，你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追求圣洁。你我已经有因着耶稣有这样的身份，神儿子的名分，在当时的读者同样他们了解，所以作者提醒他们，不要因为像以扫一样把儿子的名分给卖了，为了什么？为了世俗的事情，一碗红豆汤。你我已经有神儿子的名分，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眼目不再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整篇的经文讲到最后，他来到西乃山跟锡安山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不知道各位读完这段之后，你觉得你来到了锡安山还是来到了西乃山？因为你来到的山需要看你是不是仰望耶稣，仰望这位奔跑已经为我们摆在前面的路，为我们开设的，还是我们奔跑在旧的路当中。所以像今天一开始我们讲到马拉松训练期间，这些我们会做调整，因为会有影响。同样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也从这经文里面 提醒，既然仰望耶稣，我们也用他自己的话来做我们的食物。而耶稣这位马拉松比赛当中的配速员，其实他不是留我们在地上如同孤儿一样，在我们奔跑的路上，他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提醒我们，他是一个配速员。可以使我们在比赛当中专注跟上他的脚步，而你会发现跟着他就会带来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提醒我们要能够目不转睛的来盯住耶稣，耶稣在这过程会带领我们进入圣洁，会到达那不能震动的国度。所以今天整篇的信息当中，主要的点就是说，耶稣已经完成了这路段路程，完成了救恩，他是那位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我们需要在这当中坚忍持续，而我们会碰到的挑战，你会发现这需要弟兄姐妹大家真的在主面前再次去思考，今天你的信仰是你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还是耶稣是满足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已，还是你定睛在眼前的效益，现在所要的没有达成，还要等候，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些都是我们现今信徒的挑战。我们寻找的上帝到底是要满足我们需要的上帝呢，还是我们寻找的是一位呼召我们可以为他来服侍上帝的？我们能够服侍这位上帝，他为了拯救，要恢复他自己的创造，他对社群的影响，他对国家的想望，对世界的愿景到底是什么样？我们是所追寻的上帝，是让我们能够服侍在这些他自己所要成就的事情当中呢？还是这位上帝只是满足我们需要的上帝？我们也需要思考，我们是否塑造了一位爱我们的救主，但是这位救主是满足我们追求自己的目标跟野心，而不是 追求他呼召我们为他的目标来服侍。我们出现了好几次的服侍，因为你会发现前面其实作者不断的提醒他，让我们能够服侍上帝，对不对？他引领我们到神的家中这件事情，而以扫的例子在这当中也让我们有机会在主面前来反省，来思考我们的选择在多大的程度当中反映的我们对上帝的渴望，对上帝的爱，或者是对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他要成就的事，我们成为他的器皿那种渴望，还是我们的选择反映出来是满足于这个世界上琐碎的追求。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再次带领我们来思考，因为当这些生活当中所反映出来的显明的是我们在眼目到底有没有关注在基督的身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也愿圣灵将今天这整篇特别在挑战的部分借着圣灵引导我们在神面前的安静。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从一开始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拯救我们， 将这样的信息传讲摆在我们面前，而如今我们有许多人听见这神拯救的福音，我们回应了，但是在这回应当中，我们知道这是一段成圣的路程，我们的奔跑里面，我们同样也看到神你自己的怜悯和体恤，主，我们感谢你，你自己能够在这里面不断的来带领我们向着标杆来直跑，主，我们自己也能够将那真的是发酸的腿下垂的手能够再一次挺起，也帮助我们来省察这个信仰不会沦为只是我们自己的目的，因为至终我们若不在神你自己的家中，主，我们只能面对那恐惧战兢的上帝，但如今因着你，我们却能够知道原来借着主耶稣你所带领我们在神所在的地方，再次恢复了我们的生命。主，愿你使用你的话语，在每个人现今的生活里面，主继续来挑战，但是我们也看清楚，神你的挑战、你的光照，还有你的管教，这些都为的是我们能够在圣洁当中与你有份。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再次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